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对华关税涨到了145%，相当于贸易禁运。第二个是川普政府取消部分移民的涉案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0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取消一部分移民的社会安全号码，目的是强迫他们接受自愿遣返。报道说，川普政府本周把6300名移民的社会安全号码列入死亡人口档案，一旦被列入这个死亡人口档案，他们就会被视为已经死亡，这些移民将无法使用他们的银行、信用卡和政府服务。政府官员说，这是川普政府、马斯克、国税局合作推动清理移民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终结移民的金融生活，让他们无法在美国生活。狠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狠啊。官员表示，现在被列入死亡人口档案的都是有犯罪记录或者是美国政府认为是恐怖分子的移民，日后将扩展到所有非法移民。那么社会安全局同时和国土安全部达成协议，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将近10万名移民的住址，协助抓捕和遣返移民。川普把移民的隐私和执法系统对接，彻底的摧毁了原来政府定下来的红线。抱歉。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4月10号裁定，联邦政府必须在3天之内把一名错误送到萨尔瓦多监狱的移民接回来。这位移民叫加西亚，他被美国政府指控是委内瑞拉的黑帮成员，但是政府的所谓证据就是一个匿名的线人说他是黑帮成员，于是他就变成了黑帮成员。他在3月16号戴着手铐脚镣被送到了萨尔瓦多。2019年移民官法官已经裁定加西亚不得遣返，加西亚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他有工作许可，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都是美国公民。那加西亚被送到萨尔瓦多之后，加西亚的律师提起诉讼。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齐尼斯4月4号裁定加西亚胜诉，要求美国政府4月7号之前必须把加西亚接回美国。川普政府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4月10号裁定支持齐尼斯的裁决。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劳工部4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通胀有所放缓， CPI 是 2.4， 低于2月份的 2.8，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2.6， 核心 CPI 是 2.8， 低于2月份的 3.1 和预期的3。那么 CPI 放缓主要是受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特别是汽油价格3月份下跌了 6.3%， 抵消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另外，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22.8 万，增加了4000，符合市场预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5万，减少了43000，低于市场预期的188万。那么最近两天，好几位美联储的官员都就美国经济的前景发表了观点，表达对关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担忧。第一位是波士顿联邦联储局的主席柯林斯，4月8号说，关税可能会抬高商品价格，那么这个影响会变得更明朗，之前美联储不应该贸然行动，意思就是不应该减息啊。第二位是堪萨斯联邦联储局的主席史密德，4月8号说，如果要在就业和通胀之间二选一，他会优先控制通胀。第三，芝加哥联储局的主席古尔斯 古尔斯比4月9号说，美国经济目前还在黄金路径上，但关税带来的滞胀风险，美联储不应该掉以轻心，信心如果动摇，经济问题就可能随之而来。第四是达拉斯联储局的主席洛根4月10号说，如果美国实施高于预期的关税，就非常有可能导致失业率和通胀率的上升，要防止由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变成长期问题，尤其要稳住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美国4月9号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 104% 的关税之后，当天中国的网信办就开始精心引导公众舆论。第一个，社交媒体屏蔽了所有新关税，就104% 关税措施的具体内容啊。你在微博上搜关税或者104，微博都会显示，该话题未予显示。第二，微博把话题讨论引导到讽刺美国、嘲讽美国、中国强大的方向。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推出的话题，中央电视台推的话题是，美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到处要鸡蛋，暗指美国鸡蛋短缺的问题，就是讽刺他啊。那有影响力的博主也开始加入起来，有一位1000多万粉丝的博主叫庞九龄，在微博上发帖说，他们想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庄家颖指出，中共最高领导人可能还没有制定应对美国新关税的具体方案，所以他们想通过控制舆论把矛头指向美国和川普。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电影局4月10号宣布，将会减少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进口数量，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升级对中国关税措施。不过电影业内人士说，这个措施意义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引进几部电影啊。那么过去30年，中国每年会允许进口10部美国大片，那么这些电影在中国的票房表现也很亮眼，占很大的份额。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变了，中国一年象征性的引进一两部美国的大片，而且上映时间非常晚，排片也不多。去年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只剩下了 3.5%， 就是故意把它压下去。电影行业专家芬顿说，限制好莱坞电影进口是中国做出的高调反击的姿态，这个主要是要表现它的强硬立场，引起美国注意。在4月10号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中国今年会减少美国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数量进行报复，问川普，你们怎么看？川普笑了一下，然后就说，我听过更糟糕的事情。那基本上川普也是用嘲笑的口气回答这个问题。第五， CBS 报道，美国一架观光直升机4月10号下午在纽约曼哈顿附近的哈德逊河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那么机上6人包括1名飞行员和5名西班牙的游客，那5名游客其中有3名是儿童。目击者说，直升机在空中解体，那尾部和螺旋桨脱落，随后机身就倒栽，直接坠入了河中。同一天4月10号中午，华盛顿里根国际机场2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客航班在地面上发生碰撞，无人伤亡。美国航空5490航班在滑行时，它的飞机的机翼撞上了静止的4522航班的机翼，两个机翼相碰。那么4522航班正在等待起飞，飞机上有好几名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众议员米克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次事故凸显了增加联邦空中管理局 AA 资金的迫切性，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安全，人们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削减预算和裁员不是解决之道。川普1月20号上任以来，美国接连发生了多起飞机事故，最惨烈的事故有1月29号美国航空的客机在里根国际机场降落时和美国的黑鹰直升机相撞，两架飞机上的67人全部遇难。1月31号有一架这个 Learjet 55的医疗包机在费城上空坠毁，飞机上6人全部遇难，地面有1人死亡，24人受伤。2月6号阿拉斯加航空的航班坠毁在诺顿湾，飞机上的10人全部遇难。所以川普政府应该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航空管理的问题。第五，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和参议院老龄问题特赦委员会4月9号召开联合听证会，听证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国正在威胁美国老年人的财务安全。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陆天纳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显示，2023年美国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电信诈骗损失了32亿美元。那么大部分诈骗案背后都是中国的犯罪团伙，尤其是在东南亚活动的诈骗集团。那么这些诈骗就是杀猪盘，假装谈恋爱。那么众议员克里叙纳莫提说，中国政府纵容这些诈骗集团，他点名说尹国驹就是澳门的黑帮头目，外号叫崩牙驹，崩牙驹，他现在控制着缅甸的 KK 园区。尹国驹的口号是，我以前为黑帮而战，现在为共产党而战。主题二是中国对美国金融系统的渗透。美国证券协会 CEO 叫雅克维拉说，很多中国公司通过 VIE 结构在美国上市，这种结构下的美国投资人投资的是开曼群岛的皮包公司，跟中国运营的实体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投资人没有股东权益，也没有法律保障，这就是合法外移下的虚假股权，应该立刻让这类公司在美国退市。这是中国政府故意造成的，故意让这种结构，他其实完全不必让他这么干，但是他就让他变成这样。第六，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4月8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利用欺诈手段招募现任或者前任美国联邦雇员。报告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大量的解雇联邦雇员之后，中国看到了机会，中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冒充咨询机构或者是智库或者是其他组织来招聘被解雇的 FBI 特工和退伍军人。报告指出，中国的情报机构的招聘手法基本上是一样，先给少量的经费，要求你提供相关无关痛痒的研究论文，之后就要求提供更敏感的材料。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提醒，拥有安全许可的前官员，就算离开了政府，也有保护机密的义务，法律义务。第七，英国的军文网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叫拉达金4月9号访问北京。当天拉达金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举行会谈，这是英国军方高层十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中英双方一致认为，在世界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中英应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维持军方的直接沟通。那么拉达金4月9号还在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泰晤士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拉达金在演讲中说，国家间的冲突有抬头的趋势，他强调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对维护全球安全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次会谈之后的13天，就是4月22号英国会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前往印太地区，预计会停靠 美国、印度、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并参加跨国军事演习。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军事专家认为，八大星此行可能是为航母部署前的风险管控。2021年英国航母编队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中国政府 表达了强烈不满。英国工党政府2024年上台之后开始和中国互动频繁，已经有三位部长访问中国。有消息说英国首相斯塔默有可能今年晚一些时候访问中国。第八，基辅独立报4月10号公开了被俘虏的中国雇佣兵的情况。这两名被俘的中国雇佣兵分别是1991年出生的王广军、1998年出生的张仁波，他们分别被派到俄军第81机动步兵旅的第一营和第157机动步兵旅的第二营。王广军说，他为了参军，参加俄军，付了30万卢布给中国的一名中间人，在中国的一名俄国人，这个俄国人是中间人，那么大概是3560美金。那么今年二月，王广军抵达莫斯科，他得到了俄罗斯的公民身份。张仁波说，他去年十二月看到网上招聘这个雇佣兵，他就加入俄军之后可以拿到200万卢布的薪水，大概是23800美元。张仁波说，他从来没有作战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被派上战场，第一场战斗任务就被抓。那么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有拿过枪。那么王广军和张仁波的说法反映了现在中国生存的困难，很多人是铤而走险跑到俄罗斯去当雇佣兵。那么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9号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已经整理了一份有155人的中国雇佣兵的名单，名单包括中国雇佣兵的这个姓名、生日、何时抵达俄罗斯、接受军事训练、被派到哪个俄军单位参战等等。第九，财联社报道，马云4月10号出现在杭州西湖区的阿里云谷的园区，参加这个阿里云 KO 大会。阿里的 KO 其实是 kick off 的意思，它是作为阿里巴巴新财政年度开始的一个启动大会，旨在为这个员工注入动力，并且明确他们的目标。不过 KO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击倒， KO 大会不知道是不是打群架的意思。阿里巴巴这些高层应该都是留美啊，难道他们不知道 KO 什么意思吗？财联社的照片显示，马云穿着阿里云15周年的纪念衫和员工打招呼，云旁边的是阿里巴巴的 CEO 吴永明，那么显示马云相当重视阿里云的业务。马云是2月17号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基本上马云现在好像已经开始解脱了。那么马云这次露面，外界关注阿里巴巴会不会有什么新动向，因为前年他出现在阿里巴巴就进行调整，进行机构改革。那当然这个机构改革失败了，那现在马云阿里巴巴又重返原来的路径，他这次出现是不是又有新的动向呢？第十，香港菱角媒体报道，那么一群香港的学者、维权人士和记者最近创立了香港问责档案库，永久保存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的视频。香港政府近年来打压传媒，苹果日报、立场新闻被迫停办，那么反送中运动的视频也无法播放。另外脸书修改规则，陆续移走了直播的视频，让反送中期间的很多直播都消失了。香港问责档案库的视频来自自媒体、人权监察员、公民记者以及社运人士， 负责人表示希望保存这些历史证据让香港市民观看。14，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移民署4月10号公开了苗栗县长钟东锦4月11号到四川考察的行程，这是台湾赖清德总统要求公开县市长到中国行程之后第一名公开跑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县市长。那么钟东锦自称无党籍，但他曾经担任国民党苗栗县的党部主任。公开行程表示，钟东锦到四川考察8天，行程包括拜会台商、考察青年创业园区、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行程当中没有提到和中国官员的会面。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以来有3名台湾的县市长到中国访问，一个是台东县长去北京上海，一个是连江县长，一个是新竹县长，一个是这3名县市长都是国民党。那么其中这个一个是饶庆林王忠明访问期间曾经和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好，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对华关税涨到了 145%， 相当于贸易禁运。 CNBC 报道，美国白宫官员4月10号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实际的关税是 145%。 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是把中国对等关税从84提高到125，再叠加4月前对中国加征的 20% 的芬太尼关税，所以税率累计就加到了145。那么另外，川普总统4月10号在签署行政命令，把中国和香港进口的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税率从 90% 提高到 120%。 那么每件包裹的关税从75美元提高到100美元，5月2号生效。从6月1号开始，每件的关税再提高到200美元，基本上就不用干了。法国世界报指出，145% 的关税就等同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贸易禁运。因为基本上贸易禁运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施的全面或者部分贸易限制措施。那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涨到了 145%。那基本上你就很难，这个国家中国就很难出口商品到美国，它的效果和贸易禁运基本上是一样，就是阻断了双边贸易。那么世界报中国特派员指出，中美贸易战正在升级，中国现在是单枪匹马，不过中国没有屈服。报道说，川普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怎么计算怎么确定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数据看上去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信口开河捏造，但是他给中美两国留下无法弥补的裂痕。要知道去年中美双边贸易达到了5820亿美元。世界报指出，川普加大对中国的赌注是因为和中国对抗是美国政界的共识，提高中国关税让川普全面暂停对等关税显得没那么失败。哎，这话说得很到位啊。美国股市4月10号开盘之后一直是红盘，红盘就是一直是上涨。那么白宫澄清对中国的关税已经到了 145%， 美股掉头开始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跌了1014点，跌幅达到 2.5%。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跌了188点，跌幅 3.5%。 纳斯达克跌了737点，跌幅 4.3%。 纳斯达克跌幅 4.3% 基本上把昨天的大部分涨幅都抹掉了。那么4月2号川普宣布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导致股市狂跌。四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暴跌了4500点，四个交易日。那一个星期之后就是4月9号川普宣布 暂停对等关税90天、啊、然后股市又暴涨、啊、然后道琼斯狂涨了将近3000点、啊、那么今天、啊、白宫说中国关税实际上145，道琼斯指数又再跌1000点。这两天这个美国股市真的是心脏受不了啊。那川普4月10号主持内阁会议，他承认关税政策在过渡期会给经济带来困难，但他又说关税最终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美股星期三回升就是个大好日子，但是他不说今天美股大跌了1000点。另外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在白宫告诉记者说，接到美国贸易代表署的通知，有15个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贸易方案，美方正在研究和考虑决定哪些方案可以交给总统。哈塞特说，白宫负责贸易政策的官员今天晚上会在白宫开会，那么未来2-3-4个星期在贸易协议方面会有很大的进展。哈塞特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有多份协议正在接近完成，并且确认川普政府实施的 10% 的关税已经在4月5号生效，原则上维持不变、啊、他说维持不变不知道啊。哈塞特还说，美国必须对贸易伙伴施加足够的压力，是目的是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接受 CNN 采访时指出，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国陷入衰退的风险，川普的关税政策将会导致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大幅减少，进而引发经济衰退。耶伦说，美国家庭因为川普的关税每年要增加$4000的生活成本。耶伦指出，这是我见到过的政府对本国经济采取的最严重的自残行为。特别是对中国的关税，耶伦认为可能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破坏。他强调，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法广4月10号发表分析文章指出，题目叫川普为何佯装在下一盘大棋。题目重新说一遍啊，川普为何佯装在下一盘大棋。文章说，川普关税革命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就在股市强大压力下急转弯。4月9号，川普宣布暂停对大约60几个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在观察人士来看，包含暂停按钮的革命不是革命，它是一场失败，一场杂乱无章的即兴表演，即使它的作者川普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4月2号川普的解放日，白宫称是历史性的转折点，结果就这样回到了原点。那么该如何对如此任性的暂停做出解释呢？川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是因为有超过75个国家打电话过来请求谈判，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川普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欧盟当天通过了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那么只是因为很多国家请求就暂停对等关税，这个说法太随意啊！盲目航行的白宫要改变叙事，把他自己造成的混乱解释成一种战略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负责美化总统川普的行为啊，中国就成了最理想的罪魁祸首，这为川普的原地掉头披上了一层理性的外衣。文章说，贝森特表示，中国是现代世界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也是美国贸易问题的最大来源。这个说法有点老生常谈，但没关系。贝森特这么说的目的是要把川普描绘成一个下一盘大棋的英明领袖。贝森特暗示川普是故意引蛇出洞，先对中国加税，然后中国报复，川普再加税，中国再报复， 直到川普把针对各国的对等关税都暂停，剩下的关税只针对中国。那么对中国的关税已经累计到了 145%， 这好像是一切都在计算之中。贝森特说，这都是川普总统推动的，我们星期天常谈过，这一直是我们的策略。文章说，谁会相信贝森特呢？过去四天，川普关税刮起的血雨腥风，美股暴跌了4500点，投资者恐慌到了极点。结果股市星期三反弹，突然被包装成为川普的成功故事。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叫史蒂芬·米勒，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让人恶心的帖子。他说，你们刚刚目睹了总统亲授的、亲自授课的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战略讲座，恶心吗？白宫发言人利维特讽刺美国的媒体没有领会川普的交易艺术，没有看清楚川普正在下一盘大棋。金融市场、外国政府、商界领袖、媒体对眼前的一切无一无所知。那么文章指出，川普的伟大事业正在撼动世界秩序，以至于最终只有他的核心圈才能了解其中的内幕和意义。世界报的社论指出，美国总统就像被自己的愚蠢吓傻了的孩子，他想要大家相信他通过弥补自己的过失可以造福人民大众。愚蠢吗？非常愚蠢。华尔街日报4月10号发表社论，题目叫川普有中国贸易的战略吗？这篇社论写得非常棒。我删了一部分，因为太长。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这非常值得一听。白宫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就不讲中间的哈，这全部都是这篇社论。白宫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看到他们试图把川普总统对等关税回撤包装成胜利，几乎让人忍俊不禁。事实上，川普在边走边编故事的编。如果他真想对中国采取有效的应对，最起码他得先有一个像样的战略。虽然星期三的美股因为对等关税暂停出现了反弹，但一天之后又大幅下跌。投资者心知肚明，这场贸易战远远没有结束，伤害仍然在持续。即便是这90天的暂停，目前依然实施 10% 的关税，这 10% 的关税也是1982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加税，超过了克林顿1993年和老布什1990年的加税规模，而税收本质上是反经济增长。此外，川普政府还在对中国不断的加码。白宫星期四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将提升到145%。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4390亿美元的商品，套用145%的关税，你就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将会面临怎样的冲击。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贸易目标一直是孤立中国这个主要的违规者。的确，中国存在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对媒体和政府网络攻击，知识产权盗窃，对媒体在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关于新冠疫情的谎言等等。但问题是，川普和贝森特究竟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他们的目标和策略又是什么？是否真的要彻底脱钩？145%的关税让人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也意味着短期和中期将会出现巨大的经济动荡。6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要么消失，要么重新寻找流向。对关键领域进行战略脱钩也许有道理，但这不是川普口头上的目标。他星期三还说希望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那这些关税不过是逼习近平上谈判桌的杠杆。问题在于，关税是一种胡乱扫射的武器， 他伤害美国人，就像伤害中国出口商一样。市场反应已经说明美国经济正在受到重创。川普对待中国事务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他拒绝执行国会通过的强制 TikTok 出售的法案，他为字节跳动保住了 TikTok。 上个星期他还强制把强制出售的期限又延后了75天，原因是中国退出了临时的谈判。他同样拒绝那些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资助莫斯科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借此制裁。这一连串的决定传递给习近平的信号是，川普并不真正打算挑战中国的不当行为。如果川普是认真的，最有效的做法是团结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经济霸权。但他对这一点毫无兴趣。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本来有机会通过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 TPP, 孤立中国，但他选择了退出。他让中国反过来和这些美国抛弃的盟友签下贸易协议。就在川普的第二任期，他更直接地惩罚那些他本来应该拉拢的盟友。他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加税，他伤害了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他对日本征收 24% 的关税，他对韩国征收 25% 的关税，对欧洲征收 20% 的关税，他甚至对越南征收 46% 的关税。越南对美国出口大涨，是因为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关税政策造成的。那么这些，虽然这些关税目前被暂停90天，但所有的国家都明白，川普随时可能再次出手。川普的知识盲区或者是盲区之一，是他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执着。但是在经济学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就算有真的有贸易争端，也可以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议来解决。到目前为止，川普实际上正在伤害他声称要保护的对象，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消费者和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在全球对中国政策逐渐趋于强硬，欧美、日印等民主国家形成共识的当下，川普本来可以构建以规则和合作为基础的战略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他选择的是孤军奋战，四处点火，把盟友推向墙角。结尾一句话，川普如果想改变中国，他需要的不是一把胡乱挥舞的关税大锤，而是明晰理性的战略蓝图，否则他只是在重复一贯的做法，伤敌1000，自损800，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这不是社论，社论已经结束了。他说，在农场和酒店工作的非法移民可以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廉价劳动力。川普给中国的商品征收145%的关税，因为中国商品便宜。你现在说廉价劳动力可以留下，大家觉得这个人神志清醒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那我们下面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中国特别想成为消费大国，美国特别想成为制造业大国，大家可能都有点活腻了。不是这两个头活腻了，不是我们活得很好啊，都特别想活成对方的样子，就是川普跟习近平，我觉得他们直接就调换岗位就好了嘛，别搞来搞去了，对吧？川普不是想制造业大国吗？直接跟习近平调换岗位就好了。观点，克林顿时期能够让美国赤字归零，还有大量的盈余，除了克林顿政策操盘的稳 稳定，得当操盘稳定，最重要的帮手就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如果让美联储失去独立性，那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彻底的改变。川普的团队始终是个竞选团队，不是个执政团队，说得非常对，他一直在竞选啊。他们考虑的就是怎样赢得下一次选举，怎么让支持率上来，就说什么做什么，不管自己信不信，不管是否道德，是否合法，是否当，先当选再考虑怎么圆回来。现在裁撤联邦政府就是为了打击民主党，你看他会不会裁自己的基本盘。情绪没有任何经验的军人，俄罗斯会给他20000美金，骗谁？普京和习近平一样是小学生吗？他没打算给他，他知道他们上去就活不回来了，回不来的，送出去就没打算接回来，所以跟他讲多少钱都没关系。所以他们还真相信，千万别相信普京会给你20000美金，我是不相信啊。观点，我在1990年到2010年在顺德的著名企业工作，就制造业而言，有研发有营销体系的企业才能是制造业的翘楚，单纯的制造企业利润极其微薄，那真的是血汗钱。所以很多中国知名企业在经历了纯制造出口的痛苦之后，逐渐形成了从品牌到营销体系的系统的出口。中国很多企业只是加工贸易的放大版，他们很多大部分企业都是没有研发能力的。情绪，连着破产了3家赌场的商业天才，我真的不明白美国人在期待川普做什么明智的决策，反赌吗？观点，习近平到今天都没有亲自发表任何公开评论，不管私下怎么讨论，表面上全是按照既定的规则，由没有关部门负责。反观川普，上蹿下跳，一个没掌握过党政军意识形态全部权力的总统，根本不了解中共。我没懂你说啥，你说习近平没出来表态，但是川普一直在发言，是这意思吗？ OK。 观点，在目前形势下，改善和欧洲的关系十分重要，虽然经济互补性和美国相比较差，但可以在俄乌战争这个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找到突破口。你这是给中共出主意是吗？与欧洲乌克兰站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贸的压力，还有与日韩的关系需要更加亲近，在出口关贸关税的影响下，内政外交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加速前进，否则难以化解不利影响，政治经济动荡程度也会加剧。第一个你没搞清楚的一点，就是中国跟欧盟的关系是改善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前提的，你就知道中国跟欧盟它可以走近一点。为什么？因为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就是美国，美国在向他们征关税，他们可以走近一点给美国看一下，美国看呢理呢就理了，不理你也没办法，因为双方有非常重大的战略利益上的对抗，理解吗？你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侵略乌克兰的目的是干什么？威胁整个欧洲，这就是逻辑。所以实际上习近平的内政外交，他把自己的路给卡死了，他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你说现在他放弃俄罗斯行不行？那沉没成本怎么办？已经有这么多的沉没成本在那边了，他舍得放弃吗？我觉得有点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跟日本和韩国，那中国一直在骚扰日本啊，钓鱼岛这件事情中国根本不会放，中国这头在骚扰日本，中国那头在骚扰韩国，都是在海上不断的在骚扰，没有停过。所以你要看我们的新闻你就知道 中国它在干什么。你不能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坐而论道，坐而论道没问题，问题是你得知道真实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理解吗？所以我们可以坐而论道，但前提是你一定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这个判断才能够比较清楚。光拿着图纸，拿着世界地图来讨论地缘政治是不行的。观点，我以前坚定不移的买美国市场指数，觉得美国至少是全世界最有规模的规矩的地方，虽然有市场操纵，但不敢明着来。但现在这种信心削弱了，一个国家一个市场的信心比黄金都贵，说得非常的对。川普干的对美国干的最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让全世界对美国失去了信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例子。美国市场建立起来的公信力会被它摧毁，这是全世界的悲哀。美国这样撕裂下去，内战说不定都会先来。内战我不好说，但是美国政府，首先美国政府肯定丧失了大家的信任。你想想看，今天要这个领土，明天要那个领土啊！那天我还看到他说，恭喜土耳其，你终于占领了这个叙利亚。你想想，这是什么？这是美国总统，他代表美国政府。你说这样的国家你能信任他吗？是这个问题大严重啊，非常严重。我还是那句话，你别以为信用没有用，信用非常有用的。美元霸权来自什么？来自信任，来自信用。美国政府要有信用，全世界要信任你，全世界投资者信任你，他才会干什么？跑到美国来买美国国债。很多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把37亿美国的外债，美国的债务讲得洪水猛兽，很可怕。你就不了解，当美国政府有信用的时候，全世界来买美国国债意味着什么？这37万亿是不用还的债，理解吗？因为大家把钱放在这里根本不拿走。如果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受到影响，大家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把美债卖掉，把钱拿回去。大家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把美债卖掉，把钱拿回去，意味着什么？这37万亿你就要还了，它就不是个账面上的数字。现在的美债是个账面上的数字，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它只要还利息就行。所以川普的这两下子最终会干什么？会把美元干掉，美元的霸主地位干掉，美国的老百姓的苦日子才来呢。那37万亿你慢慢还吧啊，这个账就大了啊。你不愿意还那一万亿，每年一万亿，说啊，美元一万亿太多了，我不想还，我要想办法把它还掉。你疯了，37万亿怎么还？请问王老师，美债利率的重要性如何？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有多大？这两者没关系吧？美债利率，通常我们讲十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回报率，通常是这个利率市场的一个参考指标，利率市场的参考指标，它的重要性就是这个重要性，所以基本上大家会看这个利率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跟美元的霸权地位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你在说啥。美债的利率跟我不知道。观点，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也是全世界投资美国的结果，花出去的钱最后以投资的形式回流到美国。如果贸易逆差真的不存在了，那世界对美国的投资也不存在了。对呀，如果美国没有了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全世界就没有美元了呀。那你美元做什么霸主？做什么储备货币？这不脑子不好使吧？转不过来是吧？ 观点中美两国争锋是必然的，中国需要长期摸石头过河，美国必须经常搬石头砸脚，双方对于石头的需求量十分巨大，说得好，导致了必须针对，相互针对。给王老师来点幽默，希望你心情愉快。 OK， 感谢你给大家带来的高质量新闻服务，谢谢啊，谢谢。观点想不出，在中国有哪个行业不是相互抄袭的，哪有什么研发，反正我在中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研发。有突击式的研发，就是举国体制，领导看上了那台台灯，那大家用公关来搞公关，想办法把那个台灯给我公关下来。好，他集中力量来搞公关，买这台台灯，买十个，拆开一个个量尺寸，研究材料，最后叫逆开发。其实哪有什么大旗，这些领导人所谓的大旗无非是发神经而已。对，所有的大旗，所有的所谓的下大旗都是发神经，说得非常好。请问王老师，侯卫东啥意思？会不会因为提问，王老师提到美国37万亿美国的负债，我有个疑问，一个政府的最大债务量上限是多少？政府负债上限跟经济其他的数据有关联，中美两国政府是不是都在债务违约的边缘？我们通常是这样，要有个名称叫债务率。债务率是什么？债务率就是政府的负债总额除以 GDP 的比例，叫债务率。债务率是一个国家债务的水平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用评级。信用评级通常是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信用评级的评价的依据是什么？它对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进行打分。偿还的高，你分就高，分高呢，你的债务发债的利息就比较低。那你的问题上限是什么？上限通常和你的偿还能力有关。你的偿还能力高，那你的上限就高；你偿还能力低，就上限就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基本上这个欧盟有个标准，欧盟通常它用的是赤字率，赤字率通常3%左右会比较安全。债务率或者叫偿还率，就是你的每年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跟债务之比，这跟它的偿还率有关。它有一些指标，拿这些指标进行对比。你要控制政府的债务其实并不困难，从财政的角度来说。那大部分的政府为什么会财政失控？这里面就跟政治有关，政治需要，我今年要搞军队，我的财政开支突然大涨，造成财政支出大涨，不造成债务大涨，大概是。中美两国是不是都在债务违约的边缘？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情况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美国是世界上信用最好的政府，就是债务信用最好的政府，它财政收入非常的，它有很强的财政能力，所以美国不存在债务违约的问题。那现在中国有没有债务违约？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债务违约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跟中国的中央政府它是连在一起的，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它不是一体的，它是不同的法人，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是个法人，各个州是自己的法人，州跟底下的县又是独立的法人，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没有债务上的关联，所以联邦政府可以破产，州政府也可以破产，县政府也可以破产。中国不是，中国是个帝国， 帝国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它是一条裤子的，所以地方政府现在有债务违约的风险。那中央政府有没有钱？中央政府还是有一点财务空间的，所以实际上地方政府在政治上中央政府是要救他的，所以他有违约的风险，但是风险并没有那么大，还没有那么大，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恶化一点。我们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完全透明，它有很多的地方不让人看。坐标浙江红船羊毛衫行业、皮草行业三个批发市场没生意。OK。请问王老师，侯卫东是不是因为反对台海战争被习近平撤职了？不知道，但是肯定他是出事儿了。你今天这次又没出中央这个叫什么？中央的新的一个这次会议他也没出来，没出来，他应该肯定是出事儿了。他反对台海战争，他是主战派啊，他是主战派，习近平用他。是因为他主战，所以他是不是反对台海战争我就不知道，但之前他是主战派，就是军演台海军演他做的方案。观点：中国从来不是制造业大国，中国是组装大国，这个话说的对。核心材料核心技术全是美日欧，对。情况前些年还有一些民企搞研发，后来被现实毒打，研发东西一上市就被抄袭，最后原创企业甚至破产，渐渐的就劣币驱逐良币，没人搞研发。是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你去新产品一出来，竞争对手拿的逆开发一把，三天搞定，然后他的产品就出来了，你投了5000万。他一个子儿没花就上市了，还比你便宜，你怎么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为什么？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不存在，没有法律，这个国家没有法律，法律只是对付老百姓，不保护老百姓，那不完蛋了吗？观点：习指皇都说为了天下，结果消耗了大量的人死在长城，打着伟大的名号都是消耗人民，最终这些皇帝都会倒下，只有那些休养生息的朝代才能百年历史。观点：台湾政府如果出资吸引美资，比如 Meta 亚马逊来合建大型 AI 资料库，可以降低出口关税的影响，跟买回台湾出产的伺服器，降低贸易逆差，并且把多余算力出租给周边国家，包含中国，可以减少战争风险。战争风险这个没有，战争风险的降低战争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让他打不赢你，就降低战争风险，以战止战，以武止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提问：请问王老师，关税战会不会加快房子出清？关税战跟房子没关系，但是关税战会影响经济。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基本上靠出口，靠制造业出口。现在中国经济消费不行，投资不行，都不行。那唯一给经济给大局支撑大局的就是出口，那你出口美国占到 20%， 出口占到 20%， 那其他有没有影响？其他我现在看不到，但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最大，那你这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出了问题，那对出口毫无疑问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肯定会对经济有影响，对经济有影响一定会影响到房地产，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买房子，肯定受影响。所以它会影响吗？它会影响，但影响到什么程度我没研究过，那要看市场，看市场，好吧，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